今天我将继续教导更好的祷告方式。上周我开始了这个系列，这本书题为《更好的祷告方式》，还有西班牙语版，此外还有 CD、DVD 以及配套学习指南。这部教导大有能力，不仅能让你掌握这些真理，也是与他人分享的绝佳工具。上周我们讲到了一些祷告的激进内容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其实再讲讲也无妨，因为很多人总以为祷告只是自己与主之间的事，想怎么祷告都可以。对此我想问，你的方式有效吗？要知道，许多人祷告不见成效，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再跟神说话，一切就没问题了。上周我以马太福音第六章开始，在讲祷告时，耶稣首先说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爱祷告。上周我花了很多时间探讨假冒为善的人爱祷告，假冒为善的人并没真正与神相交，他们祷告也得不到回应，不过是宗教仪式。宗教人士爱祷告，光祷告并不够。祷告有对错之分，因此我为本系列定的标题是更好的祷告方式，而我反对的祷告方式我自己也曾做过，不过是效仿别人或顺着自己的本能去做。虽然神爱我，我也爱神，但那时我的祷告毫无功效，如今我得着的果效远胜从前，因为我学到了更好的祷告方式。上周我们反驳了许多宗教传统，要是错过了相关内容，我鼓励你获取资料或访问我们的网站观看往期节目。上周五我引用了提摩太前书的经文，就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上下文来说，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讲的是祷告，要为万人恳求祷告，代求祝谢。到了第五节经文说，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这句话相当激进，因为这节经文说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中保一词描述的是一个人站在对立冲突的双方中间，并促成和解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经文说，摩西曾是中保，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这指的就是摩西，摩西作为中保站在神与人中间，履行了特定职责。本周我将探讨这一点，摩西发挥了中保的作用。如今许多祷告方式都基于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等人的祷告模式，包括以利亚，他曾为百姓痛苦呼求，于是人们祷告时也效法这些经文。当今许多教会都在照搬这种祷告，有人说为何不可呢？都出自圣经啊，区别在于在新约中唯有一位中保，就是耶稣。倘若你想效法亚伯拉罕、大卫，效法摩西的祷告，圣经称摩西为中保。若你如此，就是抵挡新约中基督的作为。在新约中，耶稣成为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，耶稣使我们与神完全和好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说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这描述的正是中保的职分。若效法旧约圣徒的祷告方式，就是在抵挡耶稣成就的中保之功。在新约，我们无需向神恳求，不必祈求神动工，也不必催逼神行动。这类情景在旧约中有大量描述，放在当时并无不妥，因耶稣尚未降临，那时人与神尚未和好，神与人处于对立关系。 因而需要中保，站在愤怒的神与承受震怒的人之间。为人恳求，向神求怜悯，在旧约这样做并无不妥，但在新约若仍这样祷告，就是敌基督。听了这话，也许有人会瞠目结舌，并说，你怎么能说这样就是敌基督呢？敌的意思就是反对，你在反对耶稣已经完成的救赎，你在反对我们与神和好了，你在反对神不再将罪归于我们。这番话分量很重，绝大多数基督徒都不明白这番话的意思。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也曾如此，我曾走访过许多教会，我跟你说，我总听见人们不断恳求神，求神浇灌圣灵，求神动工，求他触动某人。代祷的确有其用武之地，对此经文也曾谈到。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，保罗说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，祷告、代求、祝谢。所以我们仍要代求，但新约的代求要基于耶稣的已成之功，而你只需成为管道，释放神的祝福，说出大有能力的话语，执行耶稣已经完成的作为，这很重要。这正是新旧两约代祷的根本区别。旧约中人恳求主的怜悯，旧约的祷告体现出赎罪祭还没临到，在旧约赎罪祭的确尚未完成，当然他们有献祭动物，也遵守犹太律法的各种仪式，但希伯来书第九章指出，这些不过是将来之事的影儿，是象征和预表，但影儿和预表永远无法真正洁净人。而耶稣降临后便不再是象征，而是真救赎，耶稣已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你无需再效法旧约的祷告方式。旧约的人那样祷告没问题，但要是把摩西放在基督降世后的时代，若摩西身处耶稣已完成的和好之功中，却还要像出埃及记第32章那样祷告，他就是在抵挡基督，就是敌基督，等于在说耶稣做得不够，摩西也得再做些什么，那么摩西就没相信耶稣的救赎。这种祷告肯定不会得蒙应允，来到神面前若抱着这种心态，以为神仍生我们的气归罪给我们，若仍效法旧约圣徒祈求恳求，本质上就是在打耶稣的脸，是对耶稣作为的亵渎与不敬。嗨，我这番话分量很重，但我相信这是真理，恰恰因此那种祷告才得不到正确回应。因为你在不信之中来到神面前，至少可以说这很无知，不知道耶稣已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也不知道神想医治你、赐福你，神比你更想人们得救，你无需恳求他浇灌圣灵。往最好了说就是无知，往最坏了说就是完全无视耶稣的作为。你以为他做的还不够，必须靠自己的代祷强行促成，效法旧约圣徒的祷告方式毫无益处。当然旧约的祷告不乏可取之处，旧约之人也会赞美神，但我特指的代求是说神对人大大发怒，而你想在中间充当中保，恳求神不要降下烈怒。举例说明，在旧约出埃及记第32章，虽不知各位观众正在做什么，但若手边有圣经可读，不妨翻开经文亲自查考，因为许多人难以相信这竟出自圣经，这段经文并没那么深受喜爱。当时摩西已在山上40昼夜，他与神相交，领受十诫等等，正身处神的荣耀之中，神对他说，快下去， 因为你领出来的百姓。这段经文我真是忍俊不禁。出埃及记32:7说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当初神吩咐摩西去埃及，他说，你去告诉法老，容我的百姓去。那时候还是他的百姓，但如今百姓转去拜偶像，他们的心刚硬，背逆神。于是神说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这就像夫妻之间，孩子若表现出色，便说，哎呀，那是我儿子。但孩子犯错时就说，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。我虽不完全明白，但我觉得很有趣。他说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。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真是不敢相信，这百姓亲眼目睹了神展现的大能，那景象当时世上无人见过。出埃及的历程，神施行的拯救神迹，绝对是空前绝后，那都是神大能的彰显。而事到如今，才刚出埃及几个月，他们已穿越红海，目睹诸多奇事，竟然还要铸造金牛犊，并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。这么蠢的人竟然还活着，令人不禁要问，人怎能做出这种事。第9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还记得我在节目开头说的吗？中保是指一个人站在对立双方中间，化解敌意，促成和解。新约里，耶稣是唯一中保，但在旧约，耶稣尚未降临，神还并未息怒，神的愤怒还未得平息，他正大发雷霆。神说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。其实细想之下，真是太惊人了，神竟然会受人影响。但他确实如此说，他说，摩西，别再为他们求情，因为你一恳求怜悯，就会影响我的心意，阻止我。我原本要做的是灭绝这全族，从你重新开始建立新国度。神本要如此行，可他告诉摩西，别拦我，让我灭绝他们。对此我能得出的唯一解释是，当然神是全能的，若他想这样做，无论人如何恳求，他都能随心所欲行事，但这恰恰反映了他的恩典与慈爱。他很尊重我们，他如此尊重摩西，让自己受摩西言语的影响。太奇妙了，全能神竟如此谦卑，对我们的怜悯竟如此深厚。他对摩西说，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第11又说，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，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。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这令我惊叹不已，太奇妙了，神竟敞开心扉，这么尊重一个凡人，这么看重人的意见和代求。正如我们这段中所听，同样令我惊讶的是，摩西竟如此大胆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这会让你的名声不光彩，那些人曾听闻你一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若他们知道你在旷野将他们灭尽了，他们会觉得你有能力领人出来，却没能力领人进应许之地，他们会怎么看你呢？他们肯定会曲解你。摩西竟然与神讲道理，我实在惊叹不已。 可最令人惊奇的在这里，第十二节末尾，摩西说道：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摩西竟然让神后悔，他站在那里说：神啊，不能这样做，那些人会怎么想怎么看呢？你不能这样行，求你后悔，回心转意，不降灾祸于你的百姓。嗨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曾经摩西站在神那里，下山后他面容发光，映出神的荣光，他亲历了神的荣光，亲眼目睹了神大能的展现，摩西竟敢让神后悔，让他改变心意。摩西在说：与这百姓和好吧，不要将他们的罪归给他们。太奇妙了，来看第十四节，经文说：于是耶和华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。让神悔改是一回事，但神竟真受影响，后悔了。因中保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，神就改变了心意。要知道，这在当时百分百妥当。时至今日，我仍能不断从中得极大启示。正如我早前提到的，这段经文不断向我显明，让我瞥见神有多爱我们。全能神竟会尊重我们，竟会因我们的言语想法而动容。这段经文让我更深刻地认识神，让我明白神已将何等权柄赐给我们。至今我仍从中得益，但是我不会这样祷告，因为倘若摩西都能让神后悔，能让神与人和好，让神不降下烈怒，那么新约说得很清楚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说：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也说：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段经文表明，若摩西都能使神后悔，平息神的烈怒，阻止他发怒，那么耶稣的赎罪之功岂不更千万倍地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？根据这些经文，如今神已与人和好，还用摩西的方式亲近神，那就错了。摩西的做法在当时很妥当，因为耶稣尚未受死，那时我们的罪会归给我们，神正在发怒，正在审判罪恶。若非摩西代求，他差点就把犹太全族灭了。摩西那样祷告并无不妥，但我若效法他就不合时宜了。若我那样来到神面前说：神啊，请别对美国降下愤怒，别毁灭美国，别审判美国，求你怜悯，这并不妥当。为何不妥当？因为这件事耶稣已经完成了，耶稣已使我们与神和好。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神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。如今教会中充斥着一种论调，神正发怒，美国若不悔改必遭毁灭，总有人代祷恳求神别发烈怒。911恐怖袭击后，每逢飓风、地震等灾难，总有基督徒出来说：这是神的愤怒，我们得恳求神。他们重拾摩西式的代求。在耶稣降临前，这很妥当，但耶稣以来，再这样祷告绝对不妥，完全是敌基督，违背了他的作为。神已借耶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他没再生气，没再发怒，他甚至没有心情不好。神不会毁灭美国。我不是说美国完全没问题，因为我们正自我毁灭。我们越远离神，越与魔鬼配合，越接纳魔鬼的意念与行径，我们的自我毁灭就越彻底。撒旦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出自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但耶稣来是要赐我们生命。撒旦正企图摧毁这个国家，摧毁美国对全世界的属灵影响力。 我们的节目不仅在美国，在全球各地也有观众，许多地方正发生敬虔之事，而撒旦企图摧毁这些国家，使我们陷入彻底混乱。我们的最佳选择是归回，转向神，接受神的道路，回归属灵原则。若不回转，即便神不审判我们，我们也终将自我毁灭，我们将彻底卸下防备，让撒旦趁虚而入，摧毁我们。我当然同意，我们必须归回转向神，但绝不是因为神将施行审判，也不是像摩西说的那样，求你不发烈怒，不灭绝这百姓。我要告诉你，耶稣已经使神转意，不发烈怒，现在神并不愤怒，他不会审判你我或任何国家。我们的问题不是神，若还像摩西那样祷告，就是敌基督。如今唯一的中保就是耶稣，倘若你站在中间充当中保，说，神啊，你很生气，神啊，你的愤怒就要降下，求你转意，不发烈怒，那你就错失了耶稣的作为，也忽略了圣经所说的，现在神不向我们发怒，神与人已不再对立，也无需中保站在神与人之间，神的愤怒已得平息。神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，神的爱已浇灌我们，神正以恩典怜悯待我们，不再让愤怒临到我们。若你仍要恳求，仿佛神很愤怒，仿佛耶稣未曾受死，仿佛新旧两约毫无区别，这既不尊荣神，也不尊荣耶稣的作为，那不是新约的祷告。我跟你说，基督徒恰恰卡在了这里，极少有人能理解我的阐述。我十分确信，一定也有人相信并教导这些，只是我还未曾听闻。之后我会细讲为复兴而祷告的话题，绝大多数人都在恳求神，他们认为若复兴没发生，若神不浇灌圣灵，他会审判我们。如今关于复兴的论调实属敌基督，是在抵挡、忽视、贬低耶稣的作为，意思是耶稣做的不够，还得加上我的行为，我们得召集十万人一同祷告，向神施压，催促他行动，但耶稣早已做完了一切，用不着你做。